柳元景，字孝仁，是河东解县人。曾祖父柳卓从本郡迁居到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父柳田任西河太守。父亲柳平任冯翊太守。柳元景小时候就擅长骑马射箭，多次跟随父亲讨伐蛮族，以勇敢著称。他寡言少语，有气量。荆州刺史谢惠听闻他的名声，邀请他，但还没等前往，谢惠就败亡了。雍州刺史刘道产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但柳元景当时正为父亲扶丧，未能得到任命。恰逢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征召他，刘道产对他说：我早就想委屈你任职，现在贵王征召，难以强留，违背心意感到怅然。扶丧期满后，补任江夏王国中军将军，升任殿中将军，又担任刘义公的司空行参军，随府转任司徒太尉承局参军。太祖见到他又赞赏他。先前刘道产在雍州有惠民教化，远方蛮族都归附怀服，全部出来沿绵水定居，形成村落，人口众多。等到刘道产去世，蛮族大肆侵扰，世祖西镇襄阳，刘义公任命柳元景为将帅，即任命他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到任后，蛮族阻断驿道，准备攻打郡城。郡内粮食少，武器也缺乏，柳元景设谋略，得到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守驿道。有人说蛮族将要逼近城池，不宜分散兵力。柳元景说，蛮族听说郡中派重兵驻守，怎会料到城内兵少，况且内外合攻，这是上策。恰逢蛮族将到，于是让驿道部队做好准备，暗中从敌后出击，告诫说举火为号，就急速前进。前后同时发动，蛮众惊扰，头晕水而死的有千余人，斩杀俘获数百人，郡内平静，不再有劫掠。朱修之讨伐蛮族，柳元景又与他同行，后来又担任沈庆之的副将，征讨云山，进军攻克太阳，被任命为世祖安北府中兵参军。隋王刘旦镇守襄阳，柳元景任后军中兵参军。等到朝廷大举北伐，命令各镇分别出兵。27年8月，刘旦派镇威将军尹显祖从资谷出兵，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启进入卢氏，广威将军田义仁进入鲁阳，加授柳元景建威将军统领诸将。后军外兵参军庞继明当时已73岁，是秦地豪门大族，羌人多归附他，请求进入长安、昭抚关、陕一带。于是从资谷进入卢氏，卢氏人赵南接纳了他。弘农的强宗大族先前就有归附之意，所以委托庞继明去招抚。10月，鲁方平、薛安都、庞法启进军驻扎在白亭，当时柳元景尚未出发。庞法启率领鲁方平、薛安都等军先行前进，从休阳亭出熊耳山。庞继明进至高门牧城，正值永昌王进入弘农，于是返回卢氏，据守险要自固。不久，召集卢氏少年进入宜阳狗公谷，以煽动一心。柳元景在本月率军跟进。闰月，庞法启、薛安都、鲁方平等军进入卢氏，斩杀县令李峰，任命赵南为卢氏县令，加授奋武将军。赵南率领一兵为诸军做向导。庞法启等越过铁岭山，驻扎在开方口。庞继明从牧城出来，与庞法启会合。柳元景大军驻扎在旧口，因前锋深入，孤军无援，急忙派尹显祖进入卢氏，作为军队后援。柳元景因军粮不足，难以长久相持，于是裹束马匹，悬挂车辆，率军攀登百丈崖，从温谷出来，进入卢氏。庞法启等军进驻方伯堆，距离弘农城5里。敌军派兵2000余人侦察，庞法启纵兵加射，敌军骑兵退走。诸军制造攻城器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出古拔环城自守，庞法启、薛安都、鲁方平等军擂鼓呐喊攻城，庞继明、赵南都率领一兵相继前进，冲车四面逼近，数路同时进攻，士卒都拼死作战，无不奋勇争先。当时李出古拔父子据守南门，都率部众抵抗，城内有3000多弘农人在北楼竖起白旗，有的射出无箭头箭。薛安都的军父谭金、薛细孝率众率先登城， 活捉李出古拔父子二人，鲁方平攻入南门，活捉韦俊成，百姓都安定如常。柳元景率军渡过熊耳山，薛安都驻军弘农，庞法起进军占据潼关，庞继明率领鲁方平、赵南军向陕西七里谷。殿中将军邓胜、壮主刘参乱派人进入荒田，召集宜阳人刘宽，纠集义兵二千余人，共同攻打荆门坞，将其屠灭，杀死守将李买德，他是李出古拔的儿子，担任北魏永昌王的长史，勇冠敌军。永昌王听说他死了，如同失去左右手。刘旦又派长留行参军姚范领三千人前往弘农，受柳元景节度。十一月，柳元景率众到达弘农，在开方口扎营，于是任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设置属官。起初薛安都留在弘农，而诸军已进至陕县。柳元景到后对薛安都说，不要坐守空城，而让庞公深入，这不是好计策，应当急速进军，可与银贤祖合兵前往。我需等都收租粮完成，随后就来。诸军都到达陕县城下，随即攻入外城，在城内列阵逼近，并大造攻城器具。敌城临河危险，依仗险要自守，庞继明、薛安都、鲁方平、银贤祖、赵南等军连续三次进攻，未能攻克。北魏洛州刺史地河公张士廉提率众二万越过崤山来救援，薛安都、鲁方平各自在城南列阵以待，银贤祖率领精兵作为后盾，庞继明率领高明、宜阳义兵当南门列阵，赵南率领卢氏乐从少年与庞继明形成犄角之势，敌军大急，轻骑挑战。薛安都瞪眼横矛，单骑突阵，四面奋击，左右都退避不能抵挡，杀伤不计其数，于是诸军都擂鼓呐喊齐进，士卒都拼死作战。敌军起初放出突骑，诸军很担忧，薛安都非常愤怒，于是脱下头盔，解下铠甲，只穿红色两当衫，战马也去掉巨装，奔驰冲入敌阵，勇猛气盛，所向无前，迎面之敌无不应刃而倒。敌军愤怒，加射也不能射中，如此多次，每次冲入敌众无不溃败。起初柳元景命令将领鲁元保守函谷关，敌军众多，鲁元保不能自守，于是率领所部摆成函乡阵，多数旗帜沿险要而回。正逢薛安都等军与敌军交战，北魏三郎将看见鲁元保的军队从山下而来，以为柳元景大军到来，天色将晚，敌军于是奔逃，骑兵多得以入城。敌军将要到来时，鲁方平派一骑报告柳元景，当时诸军粮尽，各自只剩几天粮食，柳元景正在都收一租并征调驴马作为运粮之计。鲁方平的信使到达，柳元景派军副柳元护挑选步骑二千人赶赴陕县救援，卷甲兼程，一夜到达。次日早晨，敌军又出城，在城外列阵，鲁方平等军都列阵，薛安都率领骑兵，鲁方平率领步兵，左右犄角，其余义军在城西南列阵。鲁方平对薛安都说，现在强敌在前，坚城在后，这是我们的死战之日，你若不进，我当斩你，我若不进，你当斩我。薛安都说，好，你说的对，我岂能爱惜生命。于是合战，当时柳元护刚到达，全部偃旗息鼓，试马衔枚，悄悄前师伏甲前进，敌军没有察觉。鲁方平等正与敌军交锋，柳元护率众从城南门夹道直出，向北列阵，旌旗很多，鼓噪而前，出其不意，敌军大惊。柳元护与壮主宗岳率领手下猛骑冲击敌阵，全军迟突。薛安都、鲁方平等都率诸军同时齐奋，士卒无不效命。薛安都不堪愤怒，横矛直前，出入敌阵，杀伤很多，血流凝肘，矛折断，换矛再入。军副谭金率骑兵随后奔冲，从早晨作战直到太阳偏西，敌军大溃，斩杀张士提，又斩首三千余级，投河跳沟而死的人很多，面赴到军门的有二千余人。柳元景轻骑清晨到达，面赴的敌军多是河内人，柳元景则问他们说，你们抱怨王恩不瞻，无处请命，现在都为敌人尽力，便是本无善心，顺从归附的得以保全，跟随作恶的诛灭，要知道王室正是如此。众人都说，被暴虐的敌人驱赶后出要被灭族， 用骑兵逼迫步兵，未战先死，这是将军亲眼所见，不敢背叛中原。诸将想全部杀掉他们，柳元景认为不可，说现在王师北扫，应当让人生先行，于是全部释放遣返，加在关内的通知守关诸军放行，众人都呼万岁而去。刘旦因崤山、陕县已平定，该地应当安抚，任命弘农人刘宽求代理东弘农太守，赐给柳元景鼓吹一部。庞法启率众驻扎在潼关，先前建议将军华山太守刘怀纠合一兵攻关城攻克，但因兵力少未能固守。不久又聚众响应王师，庞法启到潼关，刘怀也到了。敌关城守将楼须望其崩溃，敌军淹死在黄河的很多。庞法启与刘怀随即占据潼关。北魏蒲城镇守将派伪帅河南在枫林堆列三营以对付庞法启。庞法启长驱入关，经过王镇恶、谭道济的旧垒。敌军以为直向长安，河南率众准备渡河截断后路。庞法启回军临河，纵兵射击，敌军退散。关中各处义兵纷纷兴起，四面山中的枪胡都请战。刘旦又派杨武将军康元福领2000人出上洛，受柳元景节度，增援鲁方平于函谷。柳元景离开后，敌军向关城进发。当时军中粮食吃尽，柳元景回军据守白杨岭，敌军一定未到，又下山进入弘农，入湖关口。北魏蒲坂守将沃州刺史杜道生率众20000至文香水，距离湖关120里。柳元景招募精勇1000人，夜袭敌营，迷失道路，天亮才返回。杜道生率领手下萧锐纵兵射击，接战后敌军又奔散。当时北伐诸军王玄谟等败退，北魏于是深入。太祖认为柳元景不宜孤军前进，暂且命令班师。柳元景于是率诸将从湖关渡过白杨岭，出常州、薛安都断后，宗岳为副将。庞法启从潼关向商城与柳元景会合，庞继明也从湖谷南归，都有功而回，士马旌旗很盛。刘旦登城观望，下马迎接柳元景，任命为宁朔将军、京兆、广平二郡太守，在樊城建府舍，率所部居住，统领行北蛮事。庞继明任定蛮长，薛安都为后军行参军，鲁方平为宁蛮参军。臧志任雍州刺史，任命柳元景为冠军司马、襄阳太守，将军如故。卢爽向虎牢进发，又派柳元景率薛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守军弃城逃走，随即占据。柳元景到潼关，准备前进与薛安都渡河，攻打杜道生于蒲坂，恰逢卢爽退兵又返回，再次出师北伐，威名信义显扬于境外。又派他率所部进西洋，会师讨伐吴水蛮。世祖入京讨伐元凶刘绍，任命柳元景为咨议参军，领中兵，加冠军将军、太守如故，配给10000人为前锋，宗阙、薛安都等13军都隶属他。柳元景给朝中士大夫写信说，国家祸难深重，凶人叛逆，神明悲愤，如同没有天地。南中郎亲自率领一师剪除元凶，司徒、臧冠军一同大举，逐卢千里，悬赏之力齐备。元景不勇武，如列行伍之间统领精勇，先锋开路，事成上流，兵力倍增。朱贤累世忠义，身为国梁，都受御先朝，享荣已久，而被迫在敌庭，无由效力，享闻惊问，悲喜交加。大刑将至，扩清衣使，期盼当面斩雪哀情。当时义军的船只大多小而简陋，担心水战不能取胜。到达芜湖后，元景非常高兴，加倍赶路前进。听说石头城出动了战舰，便在江宁上岸，在板桥设立栅栏以巩固自身。晋军占据阴山，派薛安都率领骑兵到达南岸，元景秘密到达兴亭依山建立营垒，占据东西两面的险要地势。世祖又派遣龙骧将军、行参军程天作率领部队前往增援。程天作又在东南方占据高丘，驻扎寨栅。凡是归顺前来投奔的人都劝元景迅速进攻，元景说不对，道理顺正难以依靠，恶人相互勾结，轻率前进没有防备，实际上会开启敌人的野心，应当依靠我们不可战胜的态势，怎能侥幸敌人不来进攻呢？元景的营垒尚未建成， 被龙骧将军詹书侦察得知，他劝刘绍出战，刘绍不同意。过了一天，刘绍才从水陆两路出兵，亲自登上朱雀门督战。军队到达瓦官寺，与义军的巡逻部队相遇，巡逻部队退走，敌军便逼近营垒。刘绍认为远景的营垒壕沟尚未挖好，可以在平地决战，等到达后柴栅已经坚固，仓促间没有工具，便让士兵肉搏进攻。远景预先命令军中说，鼓声太密，士气容易衰落，喊叫太多，力气容易耗尽，大家各自衔枚急战，只听我营中的鼓声。敌军的步兵将领鲁秀、王罗汉、刘简之，骑兵将领常伯宇等人以及他们的士兵都拼死战斗。刘简之先攻打西南角，多次烧毁草船，掠取渡河的人，成天做的柴栅尚未建立，也被摧毁。王罗汉等人攻打营垒北门，敌军的战船也到了。远景水陆受敌，气势更加旺盛，将麾下的勇士全部派出作战，身边只留几个人传令，分兵援助成天座，成天座得以重新加固柴栅，从而击破敌军。远景观察敌军已经衰竭，便命令打开营垒，擂鼓呐喊冲向敌军，敌军大溃败，渡淮河淹死的人很多。刘绍又率领其余部众亲自来攻垒，再次被彻底击败，这次杀伤的人数超过前次战斗。刘绍亲手斩杀逃兵也不能禁止，只好逃回宫中，仅以身免，消兵受伤。刘简之收兵停下，阵势还未散，远景再次出兵逼近，敌军才逃走，争相投奔司马建，建水为之满意，斩杀了刘简之以及君主姚书义、王江宝、朱明志、诸葛淼之等人，水军主将楚战之、副将刘道存都前来归顺。皇上到达新亭即位，任命远景为侍中兼左卫将军，转任史持节兼雍州、凉州、南北秦州四州以及荆州之近邻，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皇上在八口时问远景，事情平定后你想要什么？远景回答说，如果得到过分的恩宠，希望回到故乡，所以有这次任命。当初臧志起义时，认为南侨王刘义轩昏庸懦弱，容易控制，想要推戴他，暗中通报远景，让他率领所部西归。远景立即把臧志的信呈给世祖，对臧志的使者说，臧冠军应该是不知道殿下的义举吧，现在正应当讨伐叛逆，不能西归，臧志因此怨恨他。等到远景担任雍州刺史，臧志担心他成为荆州、江州的后患，建议说心腹爪牙不宜远离京城。皇上难以违背他的话，改任远景为护军将军兼领石头术士，远景不接受，改任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封曲江县公，食邑三千户。孝建元年正月，卢爽反叛，朝廷派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伐他，加封远景为辅军将军，假节设置左吏，在王玄谟之后出发，又任命远景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近邻，随二郡诸军事、辅军将军，兼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如故。臧志、刘义轩一起反叛，王玄谟向南占据梁山、嘉江，建立营垒，袁护之、薛安都渡江占据溧阳，远景出兵驻扎采石。王玄谟听说敌军强大，派司马管法纪请求增兵，皇上命令远景进军驻扎姑熟。远景派将领武念前进，臧志派将领庞法启袭击姑熟，恰好武念到达，击破庞法启，庞法启乘单船逃走。臧志攻陷王玄谟的西垒，王玄谟派袁护之告诉远景说，现在我还剩东岸一万兵力，敌军数倍于我，强弱不敌，我认为应该撤回您这里协力抵挡。远景对袁护之说，军队有常规的刑罚，不可先退，敌军虽然众多，但猜忌而不整肃，现在应当卷甲即赴。袁护之说，逆贼都说南州有三万人，而您的部下只有十分之一，如果前往迎敌，虚实立刻暴露，那么贼势就形成了。远景采纳了他的话，全部派遣精兵帮助王玄谟，用老弱士兵留守。所派遣的军队多张旗帜，梁山望去像数万人，都说京师的军队全部到了，于是取得胜利。皇上派遣丹阳尹严俊宣读旨意慰劳，让远景与沈庆之都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 实意如故。远景坚决推让开府一通三司，又担任领军将军、太子詹事、加侍中。不久转任骠骑将军、本州大中正、领军、侍中之职如故。大明二年，又加开府一通三司，又坚决推让。第二年，升任尚书令、太子詹事、侍中、大中正如故。因为封地在岭南，秋季输送物资艰难遥远，改封巴东郡公。五年，又任命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尚书令、大中正如故。又退让开府，于是与沈庆之一起依照晋朝密林侯郑茂部接受司空的旧例。此事记载在《庆之传》中。六年，晋升为司空、侍中、尚书令、大中正如故，又坚决推让，于是授予侍中、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留在京师护卫。世祖驾崩，远景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仆射严师伯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年幼的皇帝，升任尚书令，兼领丹阳尹、侍中、将军如故，赐给班建20人。远景坚决推辞班建。远景出身将帅，等到在朝廷管理政事，虽然不是他所擅长的，但有宽宏雅正的美德。当时朝廷中的勋贵要员大多经营产业，只有远景一人无所经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菜得钱20000送回家中。远景说，我建这个菜园种菜是为了供家里食用而已，竟然用卖菜取钱，这是夺百姓的利益啊，把钱给了守园人。世祖严酷暴虐异乎寻常，远景虽然受到宠遇，但常常担心招来灾祸。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以及各位大臣无不重组摒弃，不曾敢私自往来。世祖驾崩后，刘义恭、远景等人互相说，今天才免于横死。刘义恭与益阳等诸王，远景与严师伯等人经常一起持烛游乐，声乐酣酒，夜以继日。前废帝年少时有凶恶的品德，内心不能平静，杀死戴法兴之后，悖逆之情更加显露。刘义恭、远景等人忧虑恐惧，无计可施，于是与严师伯等人谋划废除皇帝，立刘义恭为帝，日夜聚在一起谋划，但因迟疑不能迅速决定。永光年间夏天，远景升任使持节、都南豫州之宣城诸军事，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尚书令如故。尚未拜授，事情被发觉，皇帝亲自率领禁卫军出来讨伐他。先假称诏书召见远景，远景的左右奔跑报告说兵器非同寻常。远景知道灾祸来临，整理好朝服，乘车应召。出门遇到弟弟车骑司马沈书人，穿着戎装，率领左右壮士数十人，想要抗拒命令，远景苦苦劝阻。出了巷子后，军士大批到来，远景下车受禄，神色恬然，时年60岁。长子沈庆宗有才干能力，但性情不伦，世祖让远景把他送回襄阳，在途中赐死。次子沈嗣宗担任豫章王刘子尚的车骑，从事中郎。沈嗣宗的弟弟沈绍宗、沈茂宗、沈孝宗、沈文宗、沈仲宗、沈成宗、沈秀宗。沈书人的弟弟魏军资义参军沈僧真等诸位弟侄在京城及襄阳随从处死的有数十人。远景的小儿子沈成宗以及沈嗣宗的儿子沈纂都在母腹中得以保全。太宗即位后下令说，元世宗、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巴东郡开国公、新任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沈远景风度宏大简约，气局深沉，正义照亮时代，恭谨朴素为典范。幽冥之道敬备，首先赞助孝道之徒，昌盛运数开启，则辅佐皇化，正可担当汉朝辅弼之任，业绩兴盛殷商之恒。而风柴肆虐，公然加祸毒，冤屈震动勋烈，悲伤深贯朝列，朕成七庙之灵，继承帝业，秦典已经深明，痛到更加深切，应当重厚恢策，以表彰忠贞美德。可追赠使持节、都督南豫、将二州诸军事、太尉、侍中、刺史、国公如故。赐给班建30人，余宝、鼓吹各一部，谥号为忠烈公。沈书人担任凉州刺史、黄门郎，因击败臧质的功劳，封宜阳侯，食邑800户。远景的堂兄沈元护，大明末年代替沈书人为凉州刺史，与晋安王刘子勋一同叛逆，是败后归降。 远景的堂弟沈仙宗，大明初年担任晋陵王刘旦的司空参军，刘旦作乱杀了他，追赠黄门侍郎。远景的远房堂弟沈光世，先前留在乡里，北魏任命他为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封西陵南。沈光世的姐夫韦司徒崔浩是北魏的宰相。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主拓跋焘南侵汝，引崔浩秘密有意图，沈光世邀约河北义士作为崔浩的内应。崔浩密谋泄露被诛，河东大姓因牵连谋反而被灭族的人很多，沈光世难逃得以免祸。太祖任命他为镇武将军。前废帝景和年间担任左将军，直阁。太宗平定内乱，沈光世参与谋议，任命为右卫将军，封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不久四方反叛，同直阁的宗岳、谭金又被诛杀，沈光世于是北逃，投奔薛安都，薛安都让他手下披城。等到薛安都招迎北魏，沈光世率领部众归降，太宗赦免了他，任命为顺阳太守。他的儿子沈兴为谋反，沈光世被赐死。严师伯，字长渊，琅琊临沂人，是东扬州刺史严俊的同族兄长。父亲严绍刚正有弃局能力，被谢晦所赏识。谢晦任领军将军时，任命他为司马，在废帝之际让他参与谋划。谢晦镇守江陵，请严绍担任资义参军，兼领陆事，将军府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他。严绍担心谢晦将有灾祸，请求担任晋陵太守，还没来得及到郡，正值谢晦被讨伐，谢晦与严绍谋划起兵抵抗朝廷，严绍服毒自杀。严师伯年少时孤苦贫困，涉猎书传，颇懂得声乐。刘道产任雍州刺史时，任命他为辅国行参军。他的弟弟严师仲娶了臧质的女儿。臧质任徐州刺史时，征召严师伯为主簿。衡阳王刘义季接替臧质为徐州刺史，臧质向刘义季推荐严师伯，刘义季立即任命他为征西行参军。新安侯刘义宾接替刘义季，世祖接替刘义宾，严师伯仍担任辅国安北行参军。王景文当时任资义参军，喜爱他的协和敏捷，将他推荐给世祖。严师伯于是请求仗节，便被任命为徐州主簿。他善于附和迎合，大受之誉。等到离镇时，严师伯以主簿身份送古。世祖镇守浔阳，上奏太祖请求任命严师伯为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同意，对典签说，中郎府主簿怎么能用严师伯。世祖又上奏请求任命他为长留正佐，太祖又说，朝廷不能任命他，你可以自己板授，但也不宜安排长留之职。世祖于是板授他为参军事，署理刑狱。等到入京讨伐元凶时，转任主簿。世祖即位后，任命严师伯为黄门侍郎，隋王刘旦的骠骑长史、南郡太守，改为骠骑大将军长史、南濮阳太守、御史中丞。臧质反叛时，出任宁远将军、东阳太守，领兵设置左立，以防备东道。事情平定后，又任黄门侍郎兼步兵校尉，改兼前军将军，调任御史中丞，升为侍中。皇上认为讨伐叛逆，平定祸乱，事情需要众人的智谋。大明元年，下诏说，昔年国难刚结，一律懦弱者众多，原散其常事，太子幼率庞秀之经历险境，能保持忠贞，首先弘扬一节，使得狡诈情状先被我闻之，军备早固，丑恶叛逆及时歼灭，颇有功劳，追念他的忠诚，不忘于心。侍中祭酒严师伯，侍中兼摄生校尉袁敏孙，豫章太守王谦之，太子前中庶子兼右卫帅张嫣，从一开始入讨就参与一谋，共度大难，应该得到特殊报答。庞秀之可封为乐安县伯，食邑六百户。严师伯封平都县子，袁敏孙封兴平县子，王谦之封石阳县子，张嫣封广进县子，食邑各五百户。师伯升任右卫将军，因母亲去世离职。大明二年，被启用为持节，都督青州、冀州二州以及徐州的东安、东莞、兖州的济北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同年，北魏拓跋浚派韦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天水公石奔赤文率领部众侵扰青口，青口守将镇威将军傅前爱率领前员外将军周盘龙等人迎击，大败敌军。 世祖派虎贲主庞孟求、鸡舍将军殷孝祖等人前往讨伐，受师伯指挥。师伯派中兵参军苟思达与庞孟求合力进军，行军至沙沟，北魏枯桓公、武军公等率骑兵步兵数万人迎战官军。庞孟求等人全力奋战一整天，庞孟求亲手斩杀武军公，敌军于是大败奔逃。殷孝祖又斩杀了枯桓公，落水而死的人数以千计。敌军又派河南公、黑水公、济州公、青州刺史张怀之等人屯兵占据济水岸边，师伯又派中兵参军江方兴与傅前爱合力击破敌军，斩杀河南公树兰等人。敌军另一将领他们又派10000余人进攻青口树城，傅前爱、江方兴出城迎战，当即斩杀他们，其余部众溃散奔逃。敌军天水公又率20000人再次逼近城池，傅前爱等人出战，再次击败敌军，追击到赤龙门，杀死很多敌人。世祖嘉奖世伯的功劳，下诏说敌人驱赶乌合之众，图谋侵扰边塞，辅国将军、清冀二州刺史师伯宣布谋略，指挥军队随机应变，鼓舞戍卒奋勇作战，一个月内4次告捷，各路军队齐心效力，接连斩获敌酋，大量歼灭贼众。朕为之赞叹，内心深感欣慰，可派使者慰劳，并通知辅国府详细考核功绩，及时上报。苟思达、庞孟求等人又追击敌军到度梁，敌军人数众多，从四面合围，平南参军佟太一及苟思达等人各自单骑冲阵，所向披靡。庞孟求等人随后赶到，敌军于是溃散逃走，渡河淹死的人很多。不久敌军重新集结大批人马赶来，庞孟求等人再次击败他们。世祖又派司空参军卜天生协助师伯。张怀之占据迷沟城，师伯派卜天生等人攻破城池，张怀之出城迎战，卜天生率领君主刘怀真、白衣客朱士义、殿中将军孟继祖等人攻击他。张怀之战败逃入城中，只身逃脱。孟继祖在阵中战死，追赠郡守。又有北魏陇西王等人屯兵占据申城，背靠济水面向黄河，三面地势险要，卜天生又率军攻打，朱士义等人披甲率先登城，敌军跳河而死的不计其数，当天攻陷城池。敌军天水公又进攻乐安城，建威将军、平原乐安二郡太守分武都与卜天生等人抵抗攻击，大败敌军，敌军于是逃跑撤退，官军追击作战取得胜利，一直追到青口。敌军围攻傅前爱，傅前爱根据情况加以抵抗，殷孝祖等人赶到后，敌军撤围逃走。师伯晋号为征虏将军。大明三年，晋陵王刘旦谋反，师伯派长史姬玄晋率5000人赶赴国难。大明四年，被征召为侍中，兼领右军将军，深受皇帝亲近宠幸，群臣无人能比。升任吏部尚书，右军将军职务依旧。世祖不愿大权旁落他人，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前后主持选官的人只是奉命执行文书，师伯却专权独断，上奏的事情没有不被批准的。升任侍中，兼领右卫将军。大明七年，补任尚书右仆射。当时分设两个选官机构，陈俊谢庄、琅琊王谭生同时担任吏部尚书。师伯的儿子师举推荐一个无官职的寒门人士张琦担任公车令，世祖认为张琦的资历品级不相当，让他兼任是买城，派蔡道会代替他。令使潘道期、楚道会、严一之、袁从夫、任旦之、石道、黄南、周公玄等人压下任命蔡道会的诏令，让张琦先到公车府报道，不执行张琦兼任是买城的任命。师伯因儿子干预选官而获罪，谢庄、王谭生被免官，潘道期、楚道会被处死，严一之等6人各受鞭杖100。师伯不久兼领太子中庶子，虽然遭到贬斥挫折，但仍像原来一样接受任用。世祖临终时，师伯接受遗诏辅佐右主，尚书省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他。废帝即位后，师伯恢复原职，兼领卫尉。师伯长期掌握大权，天下人像车服集中于车骨一样归附于他，出入其门下的人得到的爵位没有不超出本分的。他大量收受贿赂，家产封机，歌妓妾室音乐歌舞，竞选天下最出色的园林池塘宅地，在当时堪称第一，骄奢淫逸，被士大夫所嫉恨。 又升任尚书仆射，兼领丹阳尹。废帝想亲自处理朝政，下诏将师伯转为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任命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剥夺了他经营的职务，又分去尚书台的职权。师伯到这时才开始恐惧。不久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柳元景一同被杀，时年47岁。他的六个儿子都年幼，全部被杀。弟弟失重，任中书郎、晋陵太守。师叔任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即位后，下诏说已故散骑常侍仆射兼领丹阳尹平都县子师伯昔日逢遇时运，得以列位荣宠奖赏，遭遇厄运，死于滥刑，宗族后嗣灭绝，实在令人怜悯哀悼。但他内心贪财，应当降低赠典，可以封给后代祭祀，以安慰冤魂，谥号为荒子。失重的儿子失干继承封爵，齐朝受禅后封国被取消。沈庆之，字鸿先，吴兴武康人，兄长沈敞之担任赵伦之的征虏参军兼南阳郡，因攻打蛮族有功，于是正式任职。沈庆之年轻时就有志气和勇力。孙恩之乱时，孙恩派人侵扰武康，沈庆之尚未成年，跟随羌族人出击，因此以勇敢闻名。灾荒动乱之后，乡里民众流散，沈庆之亲自耕种田地，勤劳艰苦的自立生活。30岁时还未出名，前往襄阳探望兄长赵伦之，见到他并赏识他。赵伦之的儿子赵伯符当时任晋陵太守，赵伦之命赵伯符征召沈庆之为宁远中兵参军。晋陵的蛮族多次侵扰，沈庆之为此设谋筹划，每次都能击败他们，赵伯符因此获得将帅的名声。赵伯符离任晋陵太守后，又另外去讨伐西陵蛮，没有让沈庆之随行，结果无功而返。永初二年，沈庆之被任命为殿中员外将军，又随赵伯符隶属到燕支北伐。赵伯符因病返回，沈庆之便隶属谭道济。谭道济回京禀报太祖，称赞沈庆之忠诚谨慎，通晓军事，皇上让他率领卫队防守东掖门，逐渐得以被接见引进，出入宫禁。后出京戍守钱塘新城，回京后兼领怀陵太守。领军将军刘湛了解他，想招揽他，对他说：你在朝廷任职年月已久，近来应当有所任用。沈庆之正色回答：下官在朝廷十年，自然应当升转，不敢以此麻烦您。不久转为正元将军。到刘湛被收捕的当晚，皇上开门召见沈庆之，沈庆之穿着戎服鞋袜，绑着裤腿进入。皇上见到后惊讶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匆忙全副武装？沈庆之说：半夜召唤队主，不容许穿宽缓的衣服。皇上派他去逮捕吴郡太守刘斌，并杀了他，升任始兴王刘俊的后军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元嘉19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去世，各蛮族大举骚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伐蛮族失利，朝廷任命沈庆之为建威将军，率军协助朱修之。朱修之因违反军纪下狱，沈庆之独自领军进攻讨伐，大败沔水沿岸各蛮族，擒获俘虏7000人，又进军征讨胡杨，俘获10000余人。升任广陵王刘旦的北中郎中兵参军，兼领南东平太守，又任世祖的辅军中兵参军。世祖以本号出任雍州刺史，沈庆之随府向西进发。当时蛮寇十分严重，水陆交通阻塞，世祖停留在大堤不能前进，分派军队由沈庆之率兵突袭讨伐，大败蛮寇，投降的有20000人。世祖到达镇所后，一道蛮反叛杀死绅士，沈庆之回师又讨伐他们。王玄谟兼领荆州，王方回兼领台军，一同会合平定各山蛮族，俘获70000余人。云山蛮最为强盛，鲁宗之多次讨伐不能攻克，沈庆之将其剪除平定，擒获30000余口。回京后再次任广陵王刘旦的北中郎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雍州蛮又侵扰，沈庆之以将军太守身份又随同随王刘旦进入沔水。到达襄阳后，率领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阙、镇威将军刘瑜、司空参军鲁尚期、安北参军顾斌、马文恭、左军中兵参军萧景嗣、 前青州别驾崔木莲、安蛮参军刘庸之、奋威将军王景氏等20,000余人讨伐缅北各山蛮族。宗悫从新安道进入太洪山，柳元景从军水占据无水岭，马文恭从蔡阳口出发攻取赤溪屋，王景氏从岩山而下进攻赤旗坂，崔木莲、鲁尚七等各路军队从八路同时进军，沈庆之攻取五渠，驻扎在破屋作为各军节度。此前讨伐蛮族都是在山下安营以逼迫他们，所以蛮族得以占据山势为主，见时有用，因此屡次无功。沈庆之于是会合各军在如丘山下，对众将说，现在如果沿着山岭排列旗帜进攻，那么士兵战马必定损失。去年蛮族田地大丰收，在重岩中积存粮食，没有饥饿困弊，难以迅速歼灭。现在命令各军各自率领所部在山上扎营，出其不意，各蛮族必定恐惧，趁其恐惧而进攻，可以不用作战而获胜。于是各军都开山辟路，不与蛮族交战，擂鼓呐喊上山，直冲其腹心，先占据险要地势，各蛮族震惊扰乱，趁他们恐惧而包围，没有不奔逃溃散的。从冬天到春天，依靠蛮族的粮食为军粮。不久，南兴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十封6,000余人反叛，围攻郡城，沈庆之派柳元景率5,000人赶赴。军队未到，郡城已被攻破，城内仓库及官署房屋焚烧殆尽，并驱赶掠夺将户，屯聚白杨山。柳元景追击到山下，各军全部汇集，包围山好几层。宗悫率领所部率先登城，各军齐心合力猛攻，大破敌军，威震各山，群蛮都叩头归服。沈庆之患头风病，喜欢戴狐皮帽，群蛮厌恶他，称他为苍头公。每次见到沈庆之的军队，就畏惧地说，苍头公又来了。沈庆之率军从如丘山出发到简城，大破各山蛮族，斩首3,000级，俘虏生蛮28,000余人，投降的蛮族25,000人，牛马700余头，米粟90,000余斛。隋王刘旦在白楚修筑纳降，受俘2座城。沈庆之又率各军讨伐姓朱山犬羊蛮，蛮族沿着险要修筑多层城墙，设置门楼和瞭望台，非常险峻。山上多数木石头堆积起来作为壁垒，设立部曲，树立旌旗，推举首领，铁马成群。沈庆之在山中连营，各营开门相通，又命令各军在营内各自挖水池，早晚不外出打水，同时防备蛮族火攻。不久风很大，蛮族夜间下山，每人举着一把火炬来烧营，营内有很多帐篷和草庵，火道就用水池的水浇灭，各军多出弓弩夹击射击，蛮族溃散逃走。沈庆之命令各军开山辟路进攻，但山高路险，暑雨正盛，于是设置东冈、蜀山、移民、西柴、黄角、上林6处戍所而回。蛮族被围困日久，都饥饿疲乏，此后渐渐出来投降。沈庆之前前后后俘获的蛮族都迁移到京城作为营户。元嘉27年，升任太子步兵校尉。同年，太祖将向北讨伐，沈庆之进谏说，骑兵步兵不敌已经很久了，请暂且放下远视，用谭道济、道彦之的事来说。谭道济2次出征无功，道彦之失利而返，如今估计王玄谟等人不超过那2位将领，六军的强盛也不超过以往，恐怕会使王室再次受辱，难以实现志愿。皇上说，小丑窃据，河南需要修复，王师2次受挫，自然另有原因，也是因为谭道济纵敌自立，到燕之中途疾病发作，敌人所依靠的只有马匹，夏季河水浩大，黄河水流畅通，乘船北指，那么鹊桥必定逃走，华台小树容易攻取，攻克这2处，驻扎供给粮食慰问百姓，虎牢、洛阳自然不坚固，等到冬季来临，城守相连，敌人马匹过河变成擒获了。沈庆之又坚决陈述不可，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都在做，皇上让徐湛之等人劫难沈庆之。沈庆之说，治国如同治家，耕地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陛下现在要讨伐敌国，却与白面书生之辈谋划，事情如何能成功？皇上大笑。等到北伐时，沈庆之担任王玄谟的副手，进军鹊桥， 守城将领弃城逃跑。王玄谟包围华台，沈庆之和萧兵留守鹊桥，并兼任萧兵的辅国司马。王玄谟攻打华台，过了十多天没有攻下。敌主拓跋焘率领大军南下，萧兵派沈庆之率5000人救援王玄谟。沈庆之说，王玄谟部队疲惫，敌军已经逼近，每个军营需要10000人才可以前进。如果派少量军队亲率前往，肯定没有好处。萧兵坚持派他去，恰好王玄谟撤退，萧兵要杀他，沈庆之坚决劝阻才作罢。太祖后来问，为什么劝阻萧兵杀王玄谟？回答说，各位将领都逃跑撤退，没有不害怕治罪的，如果自己回来自首而死，将会导致逃跑离散。况且大军压境，不宜自己削弱力量，所以我认为进攻更合适。萧兵因为前锋战败，想死守鹊桥。沈庆之说，我们深入敌境，寻求想要的东西，如今这样退败，怎么能久留？现在青州、冀州空虚，而守住一座孤城，如果敌人向东进攻，青州以东就不再属于国家了。鹊桥孤立隔绝，又会成为朱修之在华台那样的情况。恰好赵使到达，不许撤退，各位将领都认为应该留下。萧兵又向沈庆之询问计策，沈庆之说，在外作战的事将领可以专断，诏书从远方来，形势已经变化，你手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空谈有什么用？萧兵和在场的人都笑着说，沈公竟然也学问增长了。沈庆之厉声说道，你们虽然知道古今，还不如我耳朵听来的学问。王玄谟因为自己撤退战败，请求束手鹊桥，萧兵于是返回历城，深坦、袁护之一起据守青口。沈庆之乘一马赶回，还没到，朝廷下诏拦住他，让他回去救援王玄谟。恰好敌军已到彭城，无法向北去，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留他担任府中兵参军。拓跋焘到达卯山，刘义恭派沈庆之率3000人抵御。沈庆之认为敌军强大，去了必定被擒，不肯去。太祖后来对他说，黄河边上的安排都符合局势，只遗憾没有放弃鹊桥罢了。你在身边久了，特别理解我的意思，即使违背诏命办成事情也没有关系。27年，派沈庆之从彭城迁徙几千户流民到瓜埠，征北参军程天作迁徙江西流民到南州，也是这样。29年，再次北伐，沈庆之坚决劝阻，不被采纳，因为意见不同，不让他北出。这时逃亡的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洋无水一带，煽动群蛮，从淮河、汝水到长江、沔水都遭受他们的祸害。10月，派沈庆之督率诸将讨伐，诏令豫州、荆州、雍州都派军队，受沈庆之指挥。30年正月，世祖驻扎五州，统领众帅，沈庆之从巴水到五州，接受军事策略。恰好世祖的典迁董元嗣从京城回来，陈述元凶是逆之事，世祖派沈庆之回到山中带领各军。沈庆之对心腹说，萧兵就像妇人不足挂齿，其余将帅都是我了解的，都容易对付。东宫同党不过30人，其余是被逼迫的，一定不会出力。如今辅佐顺命讨伐叛逆，不怕不成功。各军集结后，暂任沈庆之为征虏将军、武昌内史、监抚司马。世祖回到浔阳，沈庆之和柳元景等人因为天下无主，劝世祖即皇帝位，世祖不答应。贼寇刘绍派沈庆之的门生钱无忌带着书信劝沈庆之解甲，沈庆之抓住钱无忌报告世祖。世祖登位后，任命沈庆之为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不久出京任使持节、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散骑常侍如故，镇守盱眙。皇上讨伐叛逆，平定祸乱，思念将帅的功劳，下诏说，朕因为不获上天眷顾，生存无二，气血千里，立志报复深仇，整军伐罪，义气高涨，各位将帅持节，赴难如归。所以不到10天，宗庙社稷重归安定，于是以渺小之身勉强继承大统，永念大功，享尊崇表彰。新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新任散骑常侍、领军将军柳元景， 新任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宗阙、都兖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兖州刺史徐一宝、宁朔将军、始兴太守沈法系、骠骑自缢参军顾兵之，有的进城谋划最初，宣统军事，有的受命元帅，一战平定祸乱，有的秉受奇谋军统，协同规划捷报，偏师奉律，势震东南，都中国望深，艺高前代，功勋载于明听，忠诚简在我心，定赏册勋在此进行，应该分封土地，开建诚意，永作皇家藩平。沈庆之可封南昌县公，柳元景曲江县公，都十亿三千户。宗阙桃阳县侯，十亿二千户。徐宝益阳县侯，十亿一千五百户。沈法系平固县侯，顾兵之阳兴县侯，都十亿千户。又特别遴宣召见受职，又让沈庆之从盱眙回镇广陵。孝建元年正月，卢爽反叛，皇上派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伐，军队逆淮河向寿阳，总统诸将。不久听说荆州、江州都反叛，征召沈庆之入朝，率领所部屯驻五丈岗，甲仗五十人进入六门。卢爽先派弟弟鲁豫进据朦胧，溧阳太守张佑绪率军讨伐鲁豫，遇到卢爽到来，部队溃散而回。于是派沈庆之渡江讨伐卢爽。卢爽听说沈庆之到来，联营逐渐退却，自己留下断后。沈庆之和薛安都等人前进与卢爽交战，薛安都临阵斩杀卢爽，晋升沈庆之的称号为镇北大将军，进而都督清、冀、幽三州，赐给鼓吹一部。前军破贼，转卫等人后到追聂一街。不久与柳元景一起开府仪同三司、辞让，改封始兴郡公，护议如故。沈庆之因为年满七十，坚决请求辞去职务，皇上嘉许他的心意，答应了，任命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又坚决辞让，皇上不许。上表几十次，又当面陈述说，张良是明贤，汉高帝尚且允许他退隐，臣有什么用，必定为圣朝所需，以至于叩头自沉，说话就流泪。皇上不能改变他的意思，允许他以郡公身份免职回家，每月给钱十万，米百斛，卫士五十人。大明元年，又重申前命，再次坚决辞让。三年，司空晋陵王刘旦据广陵反叛，又以沈庆之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众讨伐。到欧阳，刘旦派门客沈庆之的族人沈道敏带信劝说沈庆之，赠送玉环刀。沈庆之打发沈道敏回去，列举他的罪恶。沈庆之到城下，刘旦登楼对他说，沈君白发之年，为什么来？沈庆之说，朝廷认为你狂妄愚昧，不值得劳动年轻人，所以派我来罢了。皇上担心刘旦向北逃跑，派沈庆之截断他的退路。沈庆之移营到白土，离城十八里，晚上进兵新亭，刘旦果然出逃，没能走脱，返回城中。事情记载在《刘旦传》。沈庆之进兵驻扎洛桥西，焚烧他的东门，遇到下雨没有攻克。沈庆之哥哥的儿子沈僧荣当时任兖州刺史，镇守峡丘，派儿子沈怀明率几百骑兵到沈庆之那里接受指挥。沈庆之堵塞水沟，建造进攻道路，修建行楼土山以及各种工具。当时下雨不能攻城，皇上派御史忠诚与挥之奏请免除沈庆之官职来激励他，诏书没有问罪。刘旦送给沈庆之食物，提携的人一百多，从北门出来，沈庆之不过问，全部烧掉。刘旦在城上递上表彰，请沈庆之代为送交。沈庆之说，我奉诏讨贼，不能替你送表，你如果一定要向朝廷归顺而死，自然应该开门派使者，我会为你护送。每次攻城总是身先士卒，皇上告诫他说，你身为统帅，应当安排有方，何必蒙着盾牌在城下亲身抵挡箭矢石块，倘若受伤挫败，损失不小。从四月到七月，于是屠城斩杀刘旦，晋升沈庆之司空，又坚决辞让。于是和柳元景一起依照晋密灵侯郑茂的旧例，朝会时沈庆之的位次在司空之下，柳元景在从公之上，给胥吏五十人，门前设置刑马。 次年，西洋吴水蛮再次为寇，沈庆之以郡公身份统帅各军讨伐，攻占今年全部平定，俘获数万人。住在清明门外，有宅第四所，房屋非常华丽，又有园舍在楼湖，沈庆之一夜之间带着子孙迁居到那里，把宅地还给官府，把所有的亲戚钟表都迁到楼湖同门居住，广泛开辟田园产业，常常指着土地对人说，钱都在这里了，自身享受大国，家中向来富裕丰厚，产业累积万金，奴仆上千，两次现钱千万，古万斛。因为始兴郡靠近京城，请求改封南海郡，没有答应。妓妾数十人，都容貌美丽，擅长技艺。沈庆之悠闲无事，尽情欢愉，不是朝贺不出门。每逢跟随巡游和教猎，骑马伶俐，不异于少壮之时。太子妃献给世祖金漏笔箸和鱼勺，皇上赐给沈庆之，说：“你心情不异他人，欢宴应当等同。况且赐酒，应该以大夫为先。”皇上曾经欢饮，普遍命令群臣作诗。沈庆之手不能写书，眼不识字，皇上逼他作诗。沈庆之说：“臣不识字，请口授给严师伯。”皇上立即让严师伯执笔。沈庆之口授说：“微命直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港。慈容此盛世，何愧张子房。”皇上非常高兴，在座的人都称赞他的词意之美。世祖去世，沈庆之和柳元景等人一起接受遗命，遗诏说如果有大军旅骑征讨，全部委托沈庆之。前废帝即位，加给沈庆之几丈，赐给三望车一辆。沈庆之每次朝贺，常常乘坐猪鼻车，左右随从不过三五人，骑马行走田园，只有一个人看马而已。每当农桑繁忙时，有时无人，遇见他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等到加给三望车，对人说：“我每次游历田园，有人时与马乘三，无人时与马乘二。如今乘坐这车，到哪里去呢？”等到赐给几丈，并坚决辞让。废帝狂悖无道，众人都劝沈庆之废立。等到柳元景等人谋划，告诉沈庆之。沈庆之与江夏王刘义恭一向不和睦，告发了这件事。皇帝诛杀刘义恭、柳元景等人，任命沈庆之为侍中、太尉，封次子中书郎沈文纪为建安县侯，食邑千户。益阳王刘长反叛，沈庆之跟随皇帝渡江，总统各军。小儿子沈文耀十多岁，善于骑射，皇帝喜爱他，又封为永阳县侯，食邑千户。皇帝凶暴日益严重，沈庆之仍然尽力直言劝谏，皇帝心中逐渐不高兴。等到诛杀何迈，担心沈庆之不同意，估计他必定会来，于是关闭清溪各桥来阻断他。沈庆之果然前往，不能渡过而回。皇帝于是派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带着药赐沈庆之死，当时80岁。这一年年初，沈庆之梦见有人给他两匹绢，对他说：“这绢足够度量。”对人说：“老子今年不免。”两匹80尺，足够度量，没有多余了。等到死，赏赐很丰厚，追赠侍中、太尉如故，赐给栾路晕粮车、前后余宝、鼓吹，谥号忠武公。还没来得及安葬，皇帝败亡。太宗即位，追赠侍中、司空，谥号襄公。长子沈文书历任中书黄门郎，景和末年任侍中。沈庆之死时不肯饮药，沈攸之用被子捂杀他，沈文书秘密取药收藏。有人劝沈文书逃避，沈文书见皇帝截断江夏王刘义恭的肢体，担心逃亡之日皇帝发怒会导致像刘义恭那样的变故，于是饮药自杀。儿子秘书郎沈昭明也上吊自杀。太史七年，改封苍梧郡公。元年，恢复原先的封爵。当时改始兴为广兴，沈昭明的儿子沈谭亮继承广兴郡公。齐朝受禅，封国废除。沈庆之的弟弟沈绍之，元嘉年间任庐陵王刘绍的南中郎行参军，讨伐建安，揭阳诛贼，病逝。侄子沈僧荣是沈昶之的儿子，孝建初年担任安丞相。荆州、江州反叛时，他发兵抵抗臧质，臧质派其安丞相臧淼之讨伐沈僧荣， 被沈僧荣击败。大明年间担任兖州刺史。景和年间被征召为黄门郎，还未回朝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沈怀明在太宗太始初年为父亲守丧，后被启用为建威将军，东征南讨有功，封为吴兴县子，食邑400户，历任黄门侍郎，两次担任南兖州刺史。元徽初年因母亲去世而离职。贵阳王刘修范作乱时被启用为冠军将军，统领水军防守石头城。朱雀门失守后，沈怀明弃军逃跑，不久因忧虑去世。沈庆之的堂弟沈法系，字体仙，也有将帅之才。起初担任赵伯符的将佐，后来跟随沈庆之征讨污水蛮。士族讨伐叛逆时，任命他为南中郎参军，加授宁朔将军，率领3000人先行出发，与柳元景早晨到达新亭。柳元景驻扎中营，宗雀驻扎西营，沈法系驻扎东营。东营占据山岗，叛军攻打柳元景，沈法系靠近射击，杀死很多敌人。沈法系将壕沟外的树木全部砍倒，叛军刘绍前来进攻，沿树木前进，沈法系的盾牌上开了许多孔洞，挑选善射的弓箭手发射，无不命中，敌人尸体纵横交错。事态平定后，任命为宁朔将军，始兴太守，前往广州讨伐萧简。听闻朝廷军队将至，萧简欺骗部下说朝廷军队是叛贼刘绍派来的，众人都信以为真。前任征北参军顾迈被叛军迁到城内，他擅长天文，说荆州江州有大军，城内因此固守。起初世祖先派邓婉围困萧简，只修了一条进攻道路。沈法系到达后说应当四面同时进攻，如果只守一条路，何时能攻克？邓婉担心功劳不归于自己，没有听从。沈法系说再宽限50天，期限到了仍未攻克，于是听从了沈法系。8条道路同时进攻，一天就攻克了，斩杀萧简，广州平定。沈法系封存仓库财物交给邓婉后返回，官至骁骑将军、浔阳太守、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司马。刘绍的儿子刘文秀另有传记。沈庆之的族人和姻亲，由此身居官位的多达数10人。使臣说张世之说过，执法一旦偏颇，天下的案件都会随之轻重失衡。朝廷设置权衡，四海共同遵守公平，法令混乱于朝堂，百姓便无所适从。严师伯凭借宠幸取代大臣，权势震动朝野，倾心于奴仆之辈，以财物结交人情，从选部到各局曹无不随风倒伏。他屈从私情请求，因而停止诏命敕令，上天震怒，倒台者接连不断，而师伯的任用毫无改变，王谢却被免职。君子认为这种做法岂只是丧失政令刑罚而已。